欢迎大家收听兔西安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进成。
欢迎马老师。家庭暴力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会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对征兆的敏感觉察呢，其实啊是可以成为预防和支持的第一步。在上一节当中啊，马老师带我们一起深入研究了家庭暴力的不同的形式。那今天啊，就想请马老师带领大家一起探讨一些可能表明家庭暴力存在的信号，让大家呀更好的为那些可能受到影响的人提供一些支持。
好，我们呢承接上一讲啊，家庭暴力的一个在澳洲社会的普遍性，而且它形式的多样性，而且在关系上不同关系上都可能出现的的现象呢，现在深入一点看看。既然知道这个现象，肯定要尽可能的去避免它发生在自己身上嘛。所以呢，我们第一期呢就讲讲啊，有什么所谓的叫 early warning sign， 就是早期风险的讯号哈，还有警惕的一些讯号。我们呢是先从这个就是还是亲密爱侣啊这个方面去讲哈。因为像我们前面讲的家暴的三大类型关系啊，爱人啊，这个父母子女，还有老人就是对父母啊，这个成年人对年老父母。但是成人这父母子女，其实你作为子女或者作为老人，年的父母其实你已经没有选择了，就是这从关系上来讲，你对所以我们呢就先聚焦在这个亲密关系这个关系品类上去讲哈。那当然，我们从进入同居持续稳定的亲密关系之前，可能就是谈恋爱嘛。对，那谈恋爱呢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谈恋爱一开始通常会有所谓的叫 honeymoon period， 就是蜜月期嘛。对，如果你一开始都没有蜜月期，其实就很难想象会走在一起哈。所以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他的这个大家的爱的火花是很微妙的。对，所以可能有些人他确实在某方面可能会很打动你。对，但是如果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会有以下的这些感受，或者说有些经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警惕了啊。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第一个啊，就是说如果你的伴侣常常没有得到你的同意的时候，就一直在查你的社交媒体或查你的电话，这个可能值得去注意一下。而且这种查呢我想就是很重要，就有时候人会有一个直觉感受，还不是说我去厕所你给我看一下我的手机，然后再顺便看看瞄一眼啊，他那个跟是说你会给你的感觉是你怎么看我的东西。有时候因为一开始在蜜月期的时候，很多人会可能没有我就看一下嘛，你有什么瞒着我的吗？大家可能都没有啊，大家可能开个玩笑，有时候这个就过去了。就但是当事人的内心的直觉很重要。如果你下去你觉得可能在总体的那个早期恋爱里面呢，可能那个时候的氛围也还可以带过去的，但是对于这个事的这个点，你自己的直觉感受内心感受是说我其实觉得有点被窥探被入侵的感觉的时候，主观感受可能也要引起注意了。因为通常你有这个感受的时候，可能是你们的关系没有到那么亲近的时候，他这个动作在你们那个关系的阶段性是比较踩界的过了。对，所以当然这个就是一种可能性要注意的，就是说他是不是其实并不很在意你的边界感，甚至他根本都不觉得你跟他是需要被尊重的一个独立个体。对，觉得他只要他喜欢的就可以看，可以越过你的边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对于这方面哈，不知道阿瑞斯呢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有听过什么故事对。
就是我记得 很多故事可能是关于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可能会悄咪咪翻看他们的日记，然后小孩就会很抵触。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case 算不算是家庭暴力的一种隐性形象呢？
我觉得父母对子女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在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把它这些是先锁定是在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个场景或者关系情景之中，因为父母对子女有一个监督的一个责任，而且父母子女尤其是子女如果是未成年的时候，父母对子女本来就存在一个叫权利不对等，对吧？爸爸妈妈有养你的义务，对啊，他当然也有监督的权利啊，所以这一个生亲密关系在当代的亲密关系的我们的认知里面，是男女应该是关系是平等，我们各自对感情的贡献付出，可能各自贡献很难用一种对等来说，但是从尊重的角度、地位的角度是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觉得对方没有尊重到你的这个，这个就是要注意了，这个就是也是跟这个父母子女没有不同哈。好，另外一个第二点呢是，如果你的亲密伴侣常常尝试去限制你去看你自己的家人朋友。对，甚至或者说不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这个呢也是另外的一个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从家暴的那个施暴者来讲的话，因为他有时候暴力背后是一种权力的掌控，你接触其他人甚至有可能其实是相处的过程里面，可能当事人还沐浴在爱河之中，对的时候，自己没觉察，身边朋友已经闻到不对的味道，是可能会提醒。这个时候，可能施暴者他可能意识到了，所以他会不想你接近，因为不想让你逃，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多时候就限制你。当然，这个在不同关系时候呢。会有时候会比较巧妙，比如说当事人他可能会觉得我爱你嘛，对吧？你见到家人我见不到你我都难过，有时候这个说法呀就是如果你看透有可能是觉得被 PUA 了，但是如果你很意乱情迷，尤其是早期你自己本来就很对这种好像被需要的感觉很有渴望的时候，有时候这句话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你想想，哎呀，对吧？我这人大了，还是要离开家里的吧？就是说，我现在谈恋爱吗？谈恋爱多对，他多想看我，对，很自然可能会有很莫大的吸引力。就其他的放一放，因为好像我们相处可以对冲这一点啊，确实可能从情感的感受上，确实也可以对冲哈、啊。对，但是关键点。我们要看的是，如果当事人你的主观感受，其实那一点你会觉得你是被限制的，那个就要小心。就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内心，或者客观上，对吧？好像对，都会一直的去有种感觉被控制到的，对，这个是要注意的，对。当然这个东西很微妙哈，我们不能去一个绝对化，因为。谈恋爱有时候确实是你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尤其是一开始可能女生发现我晚上了，尤其如果年轻一点的哈，比如说大学生哈，对啊，还是住在家里，哎呀，晚上了夜了，我要回家了，不然我父母会担心的。那男的肯定是想你多留一会嘛，咱们多谈个恋爱呀、啊，拍个拖多美妙啊，对吧？看看月光哈、啊，聊点什么？对，不聊什么也很高兴的。这个时候。对，可能说的、哎、呀，不要管了、啊，也不要紧了，他们已经睡了，这可能会有很多说法。这个是在谈恋爱里面也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不能推得太直，绝对说一有这个就代表家暴，它不是。但是如果那个感觉，就很微妙，它还是说给你某种的一种限制的话，而不纯粹是说我很想就是多跟你待在一起的那种微妙的感觉，如果你觉得是有点被限制的，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好，第三点哈、啊、是让你觉得害怕、恐惧，甚至被威胁到。啊，这个呢就更明显的讯号了，尤其在如果在恋爱的早期，你都有这种感觉呢，就高度警惕了。
没错。
嗯，对啊，比如说哈，一些例子就是说，啊，我看到他突然间啊发火啊，然后可能就把可能街上的一头小猫小狗突然间就把它打，对，然后你会觉得可能不只是站在爱护动物这个角度去讲，你会觉得那个打法好像很吓人的，我吓到，可能一开始不是冲着你的，但是你觉得哇，他发飙的时候那个我很可怕。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间接的，对，可能你会觉得受威胁，这个要注意，因为如果他的行为准则里面他是可以这样子，或者他发火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对，这一次或者早期的时候可能不是冲着你发，但当他两个人在一起长期在一起的话，总是会有大家的冲突矛盾的嘛，那冲着你发的时候是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啊这个叫 red flag， 就红旗就升起了，要非常警惕注意了。但是这里呢，这个部分呢，也有一点要注意的。有些人士，如果他可能是对权力、权威有某种的仰慕的，我记得以前在看这个中国台湾的综艺节目啊，就是有些女艺人就说啊，台湾以前我们中国台湾我们知道以前也有些黑道嘛，所以他们很多大家如果回看这个他们一些电影，比如《盲甲》啊那些，可能都是有很多这些帮会啊的故事，所以这是他们一个社会现象啊，当然这个帮会也是有很多各个社会都有啊，但是它里面的有些艺人啊，他们就会提到哦，我其实人家会像综艺节目、清谈节目说你喜欢什么类型，他说我就喜欢大哥，就是那种大状况的。他说我如果觉得啊，我放学的有些还是高中啊，他们就骑着这机车、这电单车来接我啊，那很多小弟，然后看到我就叫声大嫂，我觉得很厉害。所以有些人他自己本身可能对这种权力甚至是暴力是有某种被吸引的，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因为很有些这些访谈的这个明星啊，我听见他有，因为他觉得那他这么威猛来保护我，我不就是很安全吗？但是你如果在这个风暴中心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玩了，对，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大家要注意。当然如果你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你说哎呀，这个马老师我还真的是对这种有非常有权力甚至是这种力量压制很这种特别难以割舍，好像就特别触动我呢，可能这个就是要，但是我也害怕，我也不想成为家暴受害者的话，那可能是值得去做一点的这个自我探索的工作哈，让看一看找出这原因，帮助自己从这方面脱钩一下，能够有一个更客观的一个思考啊，或者选在恋爱上的选择。第四点呢是，好像他在掌控你们相处的时间，就是如果你想亲近他，他可能会好像去把你推开，这个不一定是物理上用手把你推开，他可能就是说我忙我有什么事，而且那个事无论什么理由，最终的结果是以他意志为来决，或者以他的定义来决定的。然后你想靠近的时候，不容易让你靠近，但是如果他要找你，你不回应，他就会暴露，所以这个比较单向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五点就是说像我们上一集谈到的这个情感虐待伤害一样，就是常常会批评你，而且呢让你贬低你、贬损你啊，这些呢就是也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了。对当然这个大家调侃一下，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个是可也不排除有时就所有大部分的可能亲密关系也有可能哈。当然不是绝对了，因为很多人其实他我们如果比较有沟通技巧的人，他可能就知道吧，我对你有不满，可能我不一定要说贬低你这个人嘛，我说这个事情或许我们可以有更 高效的方法去做，对吧？对，所以我对你 做事的操作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不一定要打击你这个人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事都是打击你这个人，那就要小心啊。然后第六点是啊，让你感觉所有你做的事都是错的。这个我们以前在谈到 POA 的时候，这个精神操控就是提到这一点的。不单止他打击你，而且他慢慢会好像让你相信其实错就在你，所以他说你呢其实不是他的问题，还是你。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操控，因为只有在这样子的不会那么容易去反击啊，或者说去给他怼回去啊，所以他才能站在这个操控还有权力的上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要注意的地方啊。第七点，很容易去气促，甚至会责怪你说你对他不忠，或者你跟其他的人有好像就是调情啊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也是要很小心注意，因为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他气出我，他就是爱我的表现嘛。
嗯，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巨坑啊，有时候一开始你听上去你自己甚至会觉得挺甜蜜的。对啊，他很想要我，他对完全拥有我，但是其实拥有如果换一个词叫他占有我，那就不一样了。对，而且那个占有还真的就是你必须要以他想要的形式来对他啊，或者说存在，甚至是对啊，而且呢，他会认为他不但觉得你笨啊，你错，他甚至当他说你对他其他人有这种调情或者对他不忠的时候，其实已经这个不单只是错或笨，已经你到一个道德对他的背叛。所以大家想想，就是从他从一个道德高地上啊，就是啊，都站在上风。而且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要施暴，无论是语言的或者说经济控制甚至动手，他都这个施暴者都会觉得自己很理直气壮的，因为是好像你对不起我在先啊。如果再有前面第六步，就是说他让你觉得你做的都是你的错，问题出在你身上，受害者的话在心灵上更难逃出去。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要很注意的是不要被具体的这种说辞绕圈，因为很多时候施暴者会一道一道的，可能很会能言善辩啊，让你觉得好像也有很难说。其实当事人只要问自己一个直觉感受，如果你觉得很委屈，很有可能就是他在污蔑你，或者说甚至有时候有些人啊，我们之前讲过POA 的时候，有些人所谓叫黑暗三年呢，就人格组织里面有时候有些比较黑暗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要反社会，我根本不在乎的道德伦常啊，别人的边界啊，我就以整人操控人为乐。这个时候这个操控你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他甚至都不会觉得我是刻意做的不对的事情，他觉得可能别人就应该为我这样的牺牲啊，所以这个是要非常非常警惕注意啊。嗯，我们还记得几年前在一个很轰动国内的一个情况吧，这个北大的一个一对男女哈，一个男的居然要求这个他的女性朋友要怀孕，然后把自己的孩子拿掉，作为一个对他的一个表忠。所以想想这个是非常扭曲非常变态的一个事情啊，对，给大家也注意。但当然不宜，但是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女性她后来的一些的讯息啊，其实她甚至都认为她确实为她做了这个事情了。大家所以想想，对，就是有时候陷入去的时候真的是被迷惑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端倪就要小心一点。
嗯
嗯，
没错，非常感谢啊，毛老师今天带我们一起深入讨论了关于家庭暴力的征兆，揭示了一些潜在的警示信号，比如说悄悄窥探对方的隐私啊，限制身边朋友的交往啊，或者感受到恐惧或者是威胁害怕，这些啊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征兆。或许啊你有一些感觉到非常类似的情节，也有可能啊是你身边的人有过一些类似的经历，但是呢要记住啊，这些征兆并非是单独存在的，很有可能啊像马老师提到，它暗示着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当然如果您或者是身边的人经历了一些类似的情况，一定不要犹豫，寻求支持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非常感谢啊马老师这期带来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